我们有很多空的觉受呢，它事实上是一种主观经验。哎，突然觉得我全身放空了，哎，突然觉得我进入一种空的状态了，这个不是真正的空，这种空只是观空罢了。这种空什么？是透过一种主观意识的一种投射啊，突然觉得身心放空了，并不是你真正契入到空的境界。真正契入到空的境界，就是契入无生法等的境界，那个才是对空的真正的最直接的体验。我们一般人突然觉得哎，身心放空，那个还不是空的境界，那个还顶多只是停留在所谓观空的境界罢了。真正的空的境界叫做自相空。比如说我眼前一尊佛像在这里，我并不是透过分破空，用分析方法把它分析说，诶，这个佛像你看同住的吗？我把它分析到最后就没有啦，那样不是空。也不是说我在这里起一个观想啊，观照这个佛像变成空的啦，哦，用这种观想的力量把这个佛像观成空，也还只是观空境界啊，还是主观意识的一种这个投射罢了。我要看着这个佛像，知道它是佛像，知道佛像是因缘所生法，这个佛像还它是一个佛像，我这个心呢，不起一念的贪嗔痴慢疑，就是如实的看到这个佛像，呈现这个佛像的这个样子，这个叫自相空。就是空是从一切法生也好，灭也好，有也好，无也好，如实的呈现他自己的样子，如实的呈现他的缘起性，如实的呈现他的无自性，这个叫自相空。如果我们要透过分析的方法去说他空，到不了空的境界，只能得到一点观念上抽象的概念的空罢了。真正要契入诸法空性，就要走自相空的这个路线。我们中国的这个禅宗呢，有一位这个清源维信禅师，他讲了一段话呢，大家都很喜欢的，也变成一个大家熟悉的话。他说呢，老僧30年前未参禅室，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这是什么境界啊？这是凡夫的境界，常识的境界，世界稀谈的境界。我们的知识都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山是山，水是水。如果有人呢，在常识的境界里边，在世界稀谈里面，他说看山不是山，你一定说这个人是疯子。但是这个清源维信禅师他说呢，即后来有个入处，就是后来做功夫呢，有一个契入的地方，看山不是山呢，看水不是水，这是什么境界啊？这就是观空境界。做功夫做到一个地方呢，这个心能做主，要空就空，要不空就不空，这还是一个观空境界啊，这还在一个用功的过程里边。到后来有个归处啊，看山还是山呢，看水还是水，诸位，这个就是自相空的境界。空不是用我的一种主观的一个意识去分析它，不是用我主观的意识一个心理的投射去把它投射到我的这个观察的对象上面去，而是一切的一切本身，我了知它是无自性的，一切的这个一切我知道它是缘起法。所以你的心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面对这个缘起法，面对这个万法的无自性， 心就安住在那个无自性的上面。所以空的境界的显现，是你的心灵已经到了这个境界，你的智慧已经到了这个境界，自相空呈现。那你到了这个自相空的这个境界的时候，心经所说的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对你就不困难了，因为你已经到了这个境界了。所以你看万法不生不灭啊，生生灭灭是一种现象，不生不灭是它的这个本质。因为什么？它的无自性的那个东西是不生不灭的。所以上次我跟大家讲说呢，我们一般人很容易去理解空，就是从事物的消失状态、毁灭状态上面去看空。其实你看到的不是空，你看到的是断灭啊，你哪里看到空啊？就在万法存在的当下，就在花开的当下，就在月圆的当下，已经是空啊。什么叫空？无自性啊。我们说空，只是在说一切存在的事物本身那个缘起的特性，无自性的特性。所以玄奘大师他后来翻译《大般若经》的时候，特别强调这个《大般若经》里面一句很重要的话：诸法无自性，是诸法之自性；诸法无自性，是诸法之自性。我要再借用这朵花，诸位，我手上的这朵花并不是等它凋谢了才有空，哎，我现在手上拿着它已经是空。为什么？因为这个花它不是自己存在的。我们说这个花今天呈现在这个讲堂，呈现在大家的眼前，我们现在谈到的这一朵花，我们的注意力放在这一朵花上面，这是因缘所生法，是种种的因缘凑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现在会看到这朵花。当我们的注意力放在这朵花的时候，所以我们讲堂里面的经书啦、佛像啦，这个其他都一下子都隐藏不现了，因为我们的注意力放在这个花的上面。所以华严宗把这个道理叫做秘密云显聚成门。那么这朵花就在它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当我们注视着它的时候，它有一个特性，这个特性就是它不是自己呈现的特性，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什么？就是缘起性。这个缘起性使得怎么样呢？整个宇宙的能量，整个宇宙的秘密，整个宇宙的因缘，我们可以说都呈现在这个花的上面。诸位，假定我们现在地球的温度产生了严重的温室效应，现在地球的这个温度呢平均是在摄氏这个50度以上，我们有没有可能现在拿这一朵花，然后大家这么平安的、这么冷静的、这么舒服的坐在这里？不可能的事情，这花根本开不了，太热了。所以你想想看，这一朵花呈现在这里，它有多少多少的因缘在支撑着它。近的来讲，我们这个室内的温度呢是在一个它可以生存的温度，它可以维持它的样子的温度。那么支持着我们这个讲堂还有外在的众多的因缘呢，那外在的众多因缘这不打紧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也是支持着这个地球它没有脱离轨道啊。再过几年这个地球恐怕就要脱离轨道了。所以诸位，这一朵花如果我们用华严宗的话来讲，它真的是来自重重无尽的因缘所形成的。 这就是为什么说一花一世界。在一朵花的当中，它其实已经反映出整个法界无穷无尽的因缘。你只要升观，你只要深入的观察进去，一切一切的因缘都在这个花的当中。诸位，这一朵花能够聚集宇宙当中无穷无尽的因缘，这就是这一朵花最大的特性，叫做缘起性。这个缘起性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明，就是无自性呢、花非花，所说花即非是花，不过假名是花。诸位，这一朵花也许我们现在把它这个放到泥土上面去，然后重新呢在这个在泥土里面呢，也许这个风吹雨打了，慢慢它就烂掉了，它又化成泥土里边变成一种肥料了，然后这个肥料呢，哎，又去滋润另外一朵花或者一棵树了。这个花的自信在哪里？这个花是没有自信的。这个花今天在这个地方呈现黄色的菊花，明天它落到地里面去，它变成泥土里面的肥料，不管它存在哪样一个状态里边，它都是无自信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从反面讲叫做无自信、从正面讲呢就是缘起性。所有存在一切的一切都离不开这两面的性质，这个叫做自相空。所以我们看一个人很年轻很漂亮，哦，我们说他不空了，等到他年纪大了，牙齿掉了，头发白了，我们都说他空了，不是这样讲法的啊。他很漂亮的时候，脸色很好看的时候，已经是空了，将来什么头发白了，一样是一个无自性的东西在那里。如果我们要弃入空三昧，我们就要跳出这些错误的陷阱，所谓玩空啊、断灭空啊、分破空啊、观空啊，如果不能脱离这些东西啊，你一天到晚想空啊、空啊、空啊，你空了半天，你根本没有进去空三昧，你也许进去玩空了。所谓玩空什么？就是你对空间的一种错误的理解、错误的概念。也许你掉到断灭空里面去了，还自以为说是得到空三昧了，那根本就是断灭啊，就是无记性啊，不起作用的。所以我们要真正的修空三昧，我现在告诉大家一个直截了当的办法，怎么修空三昧？天天都要布施，只要你肯做一分的布施，就是你对空三昧的一分的体验。为什么？放下。放下什么？放下你的执着吗？少一分执着，就是对空三昧多一分的体验。所以空三昧呢，绝对不是用一种这个主观的意识去想象说有个东西叫做空，然后现在我看，哎呀，什么东西我都要把它看空。你如果用这样的方法去修空三昧，你最后只是落入无际空啊，无际啊，没有智慧的，没有作用的，不会开悟的。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尽量学习不执着，尽量学习随缘，因为一切法都是缘起法嘛，所以我们要随缘随缘的当中要重视我们的心愿，我们的发愿，因为我们的心愿本身也是缘起的一部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尽量的减少一些执着，越少执着，我们跟空相面就越空三面就越接近。那么我想这个是呢，我们谈到这个三三昧呢，我想做这样的一个补充呢，希望大家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呢来慢慢的弃入这个空三昧。那么除了空三昧之外呢，譬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讲这个无作三昧啊，就是不作意三昧，也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时候，我们做每一件事情呢，不要太用力，不 要太坚持。当然这个话有时候各位也许会觉得困惑，说呢，哎，修行不是要坚持吗？你现在又叫我们不坚持。我们是说在世间的这种利害得失上面不要太坚持，但是对于这个自己的这个精进的用功呢，这个当然你要坚持。我们在凡夫地是不可能做到完全不坚持的，完全说是这个都不执着，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从择善固执做起，但是对一般的利害得失，一般的这种世俗的这种荣辱富贵贫贱这些事情呢，尽量不坚持，随缘就好。好，那么所谓的无相三昧，也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从就近处来讲要直观昧谛。我们如果能够直观昧谛的话呢，我们可以马上顿悟。所以在三三昧里面呢，最难修的呢就是这个无相三昧，因为它是一个顿悟三昧。但是如果是从南传佛教所说的这个无相三昧的修行呢，哎，那又有一个渐修的法门，就是什么观十种相不生。观十种相不生，这个上次我们解释过。所以不管是你从顿悟门或者是从渐悟门来切入的话呢，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这个心呢，常常要在佛法上面呢，心安住在佛法上面，心不要离开这个佛法。所以比如说我们大智度论的共修，我常常鼓励大家呢要温习，因为不温习的话哈，好像这个听过的东西呢会忘掉，你一温习的话呢，哎，这个东西慢慢的好像什么，我们种树一样，你常常去灌溉，常常去灌溉，它就有力量了，它慢慢的就是这个根就越长越深了。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啊，平常的生活里面呢，常常要在佛法上面去做这些温习的功课，做这种这个就是说心安住在这个法上的这个功课。那么这样渐次渐次呢，我相信大家呢就能够跟这个空三昧、跟无相三昧、跟无作三昧呢能够越来越相应。那么这些我们希望以后呢，就是讲到二十卷的时候呢，还会更详细的谈这个三三昧的部分。接下来这一部分呢，就是菩萨的第三种功德，叫做以德等忍。那么在《大智度论》第五卷的第十六页第二行，以德等忍者，这个等跟忍呢，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名相来看，但也可以把它合成一个名相来看。先问呢，问曰：云何等？云何忍？这是分开来说的。答曰：有二种等，众生等、法等。忍一二种呢，众生忍、法忍。那这个话怎么讲呢？等就是平等心呐，要修平等心。那么忍呢，就是要修忍耐啊。但是呢，这个忍呢还不只是忍耐的意思，这个忍呢有一个安住的意思。开始你无法接受，勉强的接受，开始的时候你心不能安，所以叫做忍。可是呢，忍久之后呢，心能安了，所以这个时候忍呢就变成安忍，变成安住了。所以佛法上面讲的忍呢，绝对不只是消极的叫你要忍耐要忍辱，它真正的用意是什么？是先忍而后安。安了之后呢，先是忍咯，到最后就变成安住咯。所以呢，这个忍呢指的是这么两个意思啊，从忍耐开始做到最后呢能够安住。那么从修行的次第上面来讲呢，我们修行呢有两个阶段。第一，是以人为对象的， 就是对人的，对人修平等心，叫做众生等；对人修忍耐，叫做众生忍。那么从这个对人的忍耐，对众生的忍耐呢，慢慢的在提升另外一个层次的修行，就是对法的忍耐，对法的平等心，对法的忍耐，那包含的内容就更多了。譬如说这个法字，印度的梵文这个 Dhamma 这个字呢，广义的来说，万事万物都是法，所以它是非常广义的一个字，万事万物都包含进去了。那么这个法呢，广义的是如此，那么可是呢，万事万物都有它自己的道理啊，所以这个法呢，又是真理的代名词。那所有的这个真理里面呢，佛说的真理是对众生了生脱时破迷其悟最有用的，所以这个法呢，有时候又专指佛所证悟的真理，所以叫佛法。但是法这个字，刚才我们讲它有它的广义啊，那这个广义是指万事万物啊，因此对法的平等心，对法的忍耐，我们就至少可以把它区分的五个层次来修行。也就是说，这个法字从修行的角度来说，可以再把它区分为五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什么呢？就是对自然现象的忍耐，对自然现象的一种平等心。譬如说我们住在寒带啦，住在热带啦，住在温带啦，住在这个什么这个亚热带啦，那么住在这个不同的地区啊，要修这个平等心。如果说哎呀，温带最好了，最舒服了啊、哦，或者什么寒带最好了，我喜欢凉快的地冷的地方，那么我们起这么许多的这个分别心呢，我们只有障碍自己的修行，我们只有增加自己的烦恼。所以我们要修行的第一步，如果要修法等，修这个法忍，因为这个等跟忍呢，它是一体的两面。我们有了这个平等心，我们心就能安住啊。没有这个平等心呢，这个日子就不好过，这个事情就让你很不舒服了。所以等跟忍其实是一体的两面，你接受了就是等，你不能接受还在用功的过程里面，那就是忍。好，那么这是第一层，就是对自然现象的忍耐，对自然的这个环境的忍耐。好，比如说现在天气热一点呢，你要忍耐啊。那舒服一点呢，那当然很好啊，但是你也不能起贪呢、啊、就对舒服的环境不要起贪心呢、啊、不要起贪爱啊。那么这个呢，不管是法等也好，法忍也好，第一层我们要修的就是对自然的现象，对自然的环境的这个平等心，这样的一种这个忍耐的心。那我们休息十分钟之后呢，再来继续讨论。阿弥陀佛。